陈家洛打开这个折子，一看上面写的正是他义父的笔迹，于是陈家洛就从头读起。一看上边写着：福建莆田少林寺下院门下第21代天字辈俗家弟子于万庭戴罪敬白，弟子出身农家，自幼贫苦，从小与左邻徐家女儿朝生相识，两人年长后甚相亲爱。陈家洛读到这儿啊，心里边突突的就跳起来了，心想：哎呦，难道说义父犯规的事情是跟我妈妈有关系吗？再往下看，我二人后来私定终身，约定弟子非徐女不娶，徐女非弟子不嫁。先父过世之后，连年天旱，田中并无收成，弟子出外谋生，蒙恩师慈悲，收在座下。脚上绣花背心，乃弟子离乡时徐女所赠。陈家洛越看就有点越惊疑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接着再往下看，上边写着：弟子未入本派武学堂奥，即便下山，只因挂念徐女恩情，尘缘不能割舍，待归故乡，竟系徐女之父，竟已将女嫁于当地豪族臣门，弟子伤痛之际，夜入陈府探视，仗师门所授武艺，为一己私情而擅闯民居，此所犯戒律一也。之后徐女随夫移居都门，弟子恋念不舍，三年后复去探望，是夜是逢徐女生育，得一男儿。纷纭之中，弟子仅在窗外张望数眼。四日后弟子重去，徐女神色仓皇，告以所生之子已为四皇子印阵调去，归还者竟为一女，又云印阵正谋夺嫡，其长子洪辉早死，另有一子洪石不为祖父所喜，是以极图有子。未及净坛，楼外突来拥敌雪滴子四人，皆为高手，显为印阵派来视察者，想是陈府如有人泄露机密，即杀之灭口。弟子惊而逃逸，为其追击，激战中弟子额间中刀受伤，拼死尽杀雪滴子，回楼之后晕倒。徐女以内衣为弟子裹伤，所乘血衣即为该物，弟子欲闻皇室机密，显露少林武功，为师门惹祸，此所犯戒律二也。陈家洛读到这里，拿着母亲的旧衣，不禁泪如泉涌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忍住了悲痛，接着又往下看。此后十余年间，弟子虽在北京，但严守师门规矩，不敢再与徐女会面。既知雍正暴毙，乾隆接位，弟子推算年月，知乾隆即为徐女之子，心恐雍正阴险狠毒，御前刺客加害徐女灭口，故当夜又入陈府，藏于徐女室内。是夜过来刺客两人，皆为弟子所杀，并在其身上搜出雍正遗旨，现一并呈上。陈家洛翻到最后， 果然看到黄折子的末端粘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如朕驾崩之时，陈氏官及其妻徐氏未死，将其全家老少尽数处决不贷。这正是雍正的亲笔呀。字后边盖着一个小小的朱印，是篆文武威两个字。陈家洛曾经听义父说过，雍正手下养着一批密探刺客，号称雪滴子。这雪滴子是干什么的？专门为皇帝干暗杀的勾当的。雍正密令雪滴子杀人，所以便以武威朱印为计。心想那个时候义父的武功已经是非常高了，两名雪滴子那算什么呀，绝不会是他的对手啊。他为了救我的妈妈，连我的爸爸以及我全家也都给救了，想必是雍正知道他在世之时，我父母绝计不敢吐露此事，是以一直忍到死后。接着再往下读这个折子，上边写着：乾隆大抵不知此事，是以再无刺客前来，但弟子难以放心，乃化妆为佣人，在陈府操作剑仪，劈柴挑水，共达五年，却知已无后患，方始离去。弟子以名门弟子，大胆妄为，若为人知，不免羞辱师门，败坏少林清誉，此弟子所犯戒律之三也。陈家洛看到这里，眼前一片模糊，过去种种的不解之事，母亲为什么要自己随义父出走，母亲为什么写了给自己的遗书又复烧毁，为什么母亲去世之后义父既伤心而死，对母亲遗书上威逼嫁之陈门，半生伤痛等等零碎的字句，邓石全都知道了。他就觉得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，心想义父为了保护我的母亲，居然在我们家里边干操剑仪五年之久啊，那是五年呐，实在是情深意重啊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年轻，是个小孩，不知道家里边数十个仆佣之中竟然有此一位一代大侠。陈家洛出了一会儿神，擦了擦眼泪，接着再往下看：弟子犯此三大戒律，深自惶恐，仅讲经过始末，臣于恩师座前跪求开恩发落。于万庭的供词至此而止，下面就是两行朱笔的批文，估计这个批文呐，就是他师父所写的了。这批文上写的是：于万庭犯三戒律，幸无重大过恶，如幡然悔改，颁衣三宝，则我佛十恶上述，岂不恕此乎？若练尘缘，不能具大智慧力斩断情思，则立即逐出我派，仅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要旨。这折子到这儿以后就没字儿了。陈家洛心想：哎呀，总是我的义父心里边放不下我的妈妈呀，他不能出家为僧，终于被革出少林派。他自知自己是有过失的，而且这个过失在己，因此我师父邀集江湖好汉来给他出头评理，他却要一力的推辞，不让这么做。到此时此刻，陈家洛心里边一团顿结，抬起头来 只见天边小星出尘，东方已现曙色。于是陈家洛吹灭了烛火，把各种东西仍然包入了这个黄布包里，提了这个布包，关上柜门，慢慢的走出了院子。一出院子，就看迎面有一尊大肚子弥勒佛，一个佛像，笑容可掬，俯视着出院之人。陈家洛心想，当年我的义父被逐出山门，从这个戒持院出来的时候，一定也会见到这尊佛像啊，不知他心里边有何想法。陈家洛一路上经过武殿，此时此刻的武殿已经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他出得最后一殿的时候，周中央、陆飞青还有红花会的群雄一齐就迎上来了，大家伙心神不定啊，一直在这等了半夜，不知道这个陈家洛闯武殿能闯得如何。如今看他安然无恙，手中提着个布包走出来了，所以大家伙都非常高兴。当走近的时候，一看这陈家洛神态疲惫，双目红肿，大家又感觉到这是怎么了，瞧这眼睛，这是哭过呀，什么事儿这么哭，我把眼睛都给哭肿了，大家都感到有点惊异。陈家洛呢简略的说了说经过，只是义父和母亲这段事儿有关的细节没有明说。又说了陆飞青所问到的皇帝派白镇集兵即将有密旨的事情，只恐那个事儿跟起义大局有关系，劝门太来和徐天红把这个丝绸呢暂时的放一放。这徐天红和门太来两个人呢也就都答应了。这个时候众人大家都称赞呐，说陈家洛闯武殿有本事，这徐天红和文泰来二位注重大局也够义气。周中英这个时候陪着陈家洛走到里边，向天红、天净两位禅师告辞，收拾东西起行。他们刚刚的走出寺门呐，这个周琦忽然脸色苍白，就差点要晕倒了。周中英赶忙把他扶起来，搀到屋子里边让他休息。他为什么这样啊？他是孕妇啊，怀孕了，这一路上旅途劳顿，动了胎气了。少林寺里边有精通医理的僧人过来给他一号脉，说他可不能再长途跋涉再走了，他必须马上就地静养，就得等待着生产了。周琦到在这种时候也只有点头答应了，他得关照自己肚子里边这孩子。众人一商量，决定让周中英夫妇、师徒还有徐天红他们五个人留着，一块儿照料着周琦，等他把孩子生下来之后，这个身体恢复好了，再到京师来会齐。周中英在当地就租了几间民房居住着，陆飞青、陈家洛等他们一行人取道北行。这一路向北啊，这天就到了山东泰安。在分舵中得报，行堂乡主石双英从北京赶过来了。群雄一听石双英来了，大家伙非常高兴，马上迎出去了。石双英向陈家洛等众人行过了礼，进入内堂。陈家洛就问呢，石二哥，你伤势可全好了吗？石双英说，哎呦，多谢总舵主挂怀呀，我的伤已经全好了。陆老前辈、总舵主、各位哥哥，你们一路辛苦了。陈家洛说，我们倒没有什么辛苦的，现在我们急于想知道的是，这京城里边有什么消息吗？石双英听到这一问，当时神色黯然。哎，京城里边啊，京城里边倒是没事啊， 我是赶来向你禀报的。这个消息你听了一定感到震惊。穆卓伦老英雄全军覆没。
啊，陈家洛听到这里大惊失色，怎么他全军覆没？
群雄听到这里没有一个不震惊的。骆冰在旁边就说了，咱们离开回部的时候，赵慧的那些个残兵败将在黑水营被围得水泄不通啊，清兵怎么会得胜呢？石双英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清兵啊，他是突然增兵，从南疆开过来大批的援军，跟这被围的赵慧残部内外夹攻。据逃出来的回人说呀，那个时候霍青桐姑娘正在有病，不能指挥，穆卓伦老英雄跟他的儿子力战而死啊。霍青桐姑娘下落不明。陈家洛听到这里心中一阵伤痛，扑通的一下子就跌坐在椅子上。陆飞青在旁边说，霍青桐姑娘一身武艺，清军的兵将怎么能伤害她呢？她不会有什么事的。陈家洛知道老爷子说这个话，这是故意的宽慰他。乱军之中，一个患病的女子怎么能够自保呢？骆冰在旁边又问，霍青桐姑娘有个妹子，回人都叫她香香公主，你听到她的消息了吗？说到这里，他冲着石双英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啊，就这个香香公主真正是有了什么不好，你可千万也别说了，这牵扯到陈家洛的情绪。石双英明白，但是又不能说凭空捏造。石双英听到这里只好说，这个他那个妹子我倒没听说怎么着，我想他既然是个著名的人物，如果要是有损伤的话，在京城里边必有传闻呐。我在京城里边没听到什么，我估计呀，可能是没事。陈家洛在旁边也知道这是众人在设办法讲话安慰他。陈家洛说了，兄弟入内休息一会儿啊。众人一听，好，总舵主请便。陈家洛一转身到里屋去了。他一进里屋，这骆冰对新燕就说了，你快点跟着到里边去照料照料。新燕急忙跟着也进去了。大家伙想到穆卓伦和霍阿姨竟然父子二人战死疆场，虽然说保卫疆土捐躯于此，也称得起一世豪杰，但总不免为他们两人有一份伤感。霍青桐姊妹生死未卜，估计着也是凶多吉少了，大家的心情非常的沉重，都在那儿默默无言。过了不大会儿的功夫，陈家洛又打里屋就出来了，看了看众人，弟兄们，咱们快吃饭，咱们早日赶到北京去吧。群雄一看这陈家洛忽然开朗起来了，都感到有点诧异。陆飞青低声对文泰来就说了，以前呢，我见你们总舵主总有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，这回一看行了，这就拿得起放得下，我服了。文泰来在旁边把大拇哥一翘，好样的，吃饭。所以大家伙加紧吃饭，一路上群雄再看陈家洛强作笑语，可是神色日渐憔悴，说是不伤心不思考吗？啊，那是假的，霍青桐香香公主那都是陈家洛的心上人呐，如今生死不知，你说他能不考虑吗？大家伙都替他感到忧虑着急。
这有的人劝慰，也不知道选出什么样的语言来能劝慰得了他。反正就这样，众群雄不一日来到了北京。石双英呢，已经在双柳子胡同买下了一所大宅地。吴晨、常氏双侠、赵半山、杨成协这五个人已经先在这个宅子里边等着了。大家伙见面相见谈话，共同叙旧。陈家洛就说了，赵三哥，请你带着新燕去见侍卫总管，你把皇帝给我的来凤琴还有那四嫂到来的玉瓶都给他送了去，让那个总管转呈给皇帝。皇帝要是一看见这些东西，他就知道是咱们来了。赵半山一听，好吧。于是赵半山和新燕按照陈家洛的安排走了。过了半天回来复命，新燕就说了，我和赵三爷。赵半山在旁边说，你说什么，你说什么啊啊，我说赵三爷，你怎么还赵三爷啊啊，不兴这么称道了。新燕一听明白了，因为新燕也排上弟兄的这个脚椅了。新燕说，哦，我和赵三，赵那就赵三哥是吧，我跟赵三哥呀去见皇帝的侍卫总管。我跟您说，这个总管呢，他的名字叫王清，说他本来呀是个副总管，这个总管白振呢奉旨出京办事儿去了，他得到白总管的嘱咐，说要对总舵主还有红花会的众弟兄好好的接待啊，拉着我们到前门外喝了好一阵子酒，这才放我们回来，特别的亲热。陈家洛点了点头，心里边就知道这个总管白振之所以这么做，那是感念自己在钱塘江边曾经救过他一命啊，所以他嘱咐副手要善待红花会的众人。到了第二天，忽听外面有人说，王总管到。